在佛法里面，圣人是指佛，贤人是指菩萨，所谓三贤啊，这个十圣都有这种讲法。而今天读书的目的，现在人读书的目的是什么？各位，我看各位很清楚啊，都是为了赚钱嘛，都是为了名闻利养嘛，所谓读书自在赚钱呢、啊，最麻烦呢、啊，这样子就没有智慧了。所以即生祸福的预兆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出来啊，你照样去做啊，照样去碰啊，麻烦了。因为自在圣贤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定的，清净心定心就能够产生智慧，所谓定能生智慧，即使是很不明显的预兆他都能够觉察出来，他可以看得到。这个了凡四训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，大家可以去细心的体会观察，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才有能力趋吉避凶，否则没有这个能力。这里讲了一个大原则啊，过于厚者常祸福，过于薄者常进祸。就是一个人心地厚道，不欺骗人，就常常能得到福报。那么心地非常刻薄的人就容易得到灾祸。可是现代人的观念呢、啊、刚好相反，反而认为厚道的人会被人家骗，被人家欺负，刻薄厉害的人，嗨呀，我自己很能干，我有能力呀、啊，这就是颠倒是非，不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啦。要晓得心地厚道的人眼光远大，心地刻薄的人目光短浅，只顾到眼前的利益啊，这两种人有截然不同的结果。将来古代是这样子，现在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刻薄的人啊，即使能够兴他的家，聚集了很多的钱财，但是他死了之后啊，儿子不争气啊，三年五年就把家产败光了，各位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吧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灾难灾殃。这是他前生修的福报大，这一生衰相还没有现前，尚未现前。如果他过去生中的福报很薄，今生就会衰败哦，不要等他死后哦，这一生就马上衰败下来。所以你看暴发户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一下子暴起暴跌嘛，还人还在就一塌糊涂了，不要等他儿子败坏，不用，他自己都败掉了啊。所以我们只要仔细的观察我们周遭的人事，就不难发现到有人发财三年五载就破产了，就衰败了，有人能够支持十年二十年依旧还是昙花一现，他的晚年生活甚至穷途潦倒。所以有人告诉这个，有人在常常讲到哈，这香港一带的半山区哈，那是很好的别墅地区啊，高级住宅区啊，过去住的都是电影明星，现在都换了主人。所以那些人啊，住在当时那些人啊，都享受富贵的日子，没有超过十年。有钱，在他有钱有地位有势力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修福报，就尽情的挥霍，尽情的享受，福报享完了，享受就会享完掉了嘛，享尽了嘛。那么处事待人刻薄呢，自欺欺人，都没有善终，都得不到好死。这样的例子啊，古今中外多得很呢，而且非常的明显。如果我们心地厚道，肯吃亏，肯忍让，这种人眼前好像吃了亏，别人轻视他，瞧不起他，但是他有后福呢。常言说，年轻的时运不好，中年的时候勉勉强强，年老福报就来了。俗话有这样讲过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晚年享福才是真正的福报。或是年轻的时候享福报，晚年就没有福报了，没有人照顾了，生活非常的贫苦穷困哦。这是没有福的人啊，许多做大官的发大财的，在他得意的时候，嚯、哦，有很多佣人伺候，等到年老的时候呢，没有人照顾了，病死的都没人晓得他死什么时候死的，这种例子很多啊。原因都是他得志的时候不知道修福，不知道惜福啊，这奢侈浪费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大圣人，孔夫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圣人。我们读佛经读论语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他当时的生活，在世的生活，不但勤奋节俭，而且非常的惜福，心地厚道慈悲啊， 尽心尽力帮助社会，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。那么孔夫子的后代迄今有77代了，78代了，无论在中国在海外啊，都受到社会的尊敬，所以他的福报很大，历代的帝王都比不上他。汉唐我们晓得，汉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朝代，汉高祖的后代没有人知道，唐太宗的后代也没有人晓得。释迦牟尼佛虽然出家了，他没有后代，但是至今呢，全世界有很多人供奉释迦牟尼佛，这个福报比孔子还大啊、这福到底从哪里来的呢？先帝后道超过了常人呐、所以福报几千年都没有衰呀。如果是先帝刻薄，无论眼前如何的辉煌，如何的发达，终究有衰败的一天到来哦。所以先帝后道仁慈，眼前呢、虽然穷困一些啊，将来一定有大福报的。看人啊，要从这个地方去看，看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。谚语常讲嘛，家和万事兴啊，一家人的父慈啊，子孝，兄友弟恭啊。纵然他是很平常的家庭，这是相当的穷困，将来这个家一定会兴旺。一个事业再大，财富再多的家庭，彼此是面和心不和啊，一天到晚防来防去，这种富贵不会长久的，一定会衰败的。那么再扩大到社会，再扩大到国家，若是此地的人民普遍都很刻薄，这个地区的人民都不懂得道德，都不懂得积德修福，那么此地就不是福地了。所谓福地福人居嘛，福这个居福人居福地嘛，那不是了啊。多数的人民都很厚道，就是福地。孔夫子也讲过嘛，所谓的为邦不居，乱邦不入嘛，因为这里没有福报啊，有灾难呐 啊。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心地厚道的人呐、一定很节俭，而且懂得惜福。那么心地刻薄的人刚刚好是相反，享受奢侈，这就是不福的预兆喽，没有福报的预兆喽。再看看社会国家的吉凶祸福，古人所谓的明末观火，看的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因为他们有智慧啊。那么他读的书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啊。接着我们讲到啊，至诚和天，福将至。观其善，必先知之。祸将至，观其恶，必先知之。这祸福远过，先须改过啊。那么至诚和天，这个天呢、是说现在说法是指自然的道理呀、这是从性理上面说的啊、原文是指这个上帝或天地鬼神呐 这是从事相上讲的。性理跟事相说实在的是一不是二啊。那么我们了凡弘法协会也提倡存好心说好话，行好事做好人嘛，能够符合事好的话，那就是这个人的福报啊就快现前了。那么祸将至呢，观其恶必先知之，有一个人的灾难要来临的话，观察他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了，一定是心不善言不善行不善，这就是预兆啊。看看别人，回头反省自己，若是善的就要增长啊，继续的保持住，若是发现自己的恶啊，要立刻改过来，不能够再重复的犯所谓不二过，这样子就能够祸福远祸，远离一切的灾祸。最重要还是先须改过，很重要啊。改过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啊，过失就是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的心就是恶心啊，自私自利的行为就是恶行啊，自私自利的言语就是恶言啊。所谓心不善言就不善，心恶言恶行恶，灾祸就来临了。相反的，心善行善言善，就能够远离灾祸了，而得到福报。这是古今中外永远不能够改变的因果定律，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真理。所以啊，首先就要先懂得发现自己的过失。我看很多人跟我讲，我哪有什么过失啊，我没有错，哈哈，错到底他都不知道啊，绝对不能够大意疏忽哦，要反求诸己哦。那么改过之基要三心圆发，改过的基础根本啊， 就是三心圆法。哪三心呢？修此心啊、哦，要发此心，敬畏心，还有一个是勇猛心。发修此心的话，知此能够生大勇嘛。所谓知此近乎勇，勇就是勇于改过，不知此的人永远不肯改过。此就是过失，心不善言不善行不善，这都是此啊。我们学佛人的标准，善德的标准是以释迦牟尼佛的标准为标准，那么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善德标准是以孔夫子的标准为标准。所以《论语》说夫子有五德啊，温良恭俭让、哦、第一就是温和厚道，第二就是善良，心地善良，第三是恭慎，对人恭敬，没有傲慢的习气，做事小心谨慎，第四是节俭，节俭就是惜福，人力物力是绝对不浪费的啊，不浪费人力就是爱人，不浪费物力就是爱物，所谓人民爱物。第五是能够忍让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大德呢，就是慈善啊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欲，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意不贪，不嗔啊，不吃，这是世出世间大圣人善恶的标准啊。我们的存心言语行事都是违背的慈善，这就是我们的耻辱。不知耻在佛法里面讲是一禅皮啊，一禅皮是印度话了，翻译成中国的意思是说没有善根的人啊，就是不知耻的人啊，他不肯改过嘛。这一点我们要了解。那么以现代人啊，现在的学者，有些学者他悟性很高啊，啊，他说啊，现在的病根说就是不知耻，这话说得很正确，啊，所以现在有人要提倡这个知耻运动啊，组织这个知耻学社啊，这是很好，非常好，提醒大家啊，人人都知道羞辱，都知道耻，就能够挽救这个世界的灾难；人人都是都不知耻，这是大灾难来临的预兆。我们能否自救？能否帮助社会帮助众生，关键就在知耻。第二啊，要发畏心，敬畏的心，知畏则生诚敬嘛。畏惧就是畏是畏惧，畏惧果报。现代人不相信因果报应啊，不相信六道轮回啊，所以不怕果报。那么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六道轮回哦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明地狱的状况，你读了信不信呢？我劝各位读读书间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很重要的啊。过去古老的中国每一个县城市里面呢、啊，都有一个城隍庙嘛，啊，像新竹有城隍庙嘛，哈、啊，是在讲古代的政治啊，是人与鬼神共同治理的。说一个县呢、啊，在阳间有个县长、县令嘛，在阴间有个城隍，这个阴阳共治啊，共同治理这个世间呢、啊。城隍庙里面有十殿阎罗，有这个地狱变相图啊。地狱变相图啊，这像现在的展览会一样啊，展示这个善恶果报的形象给大家看。很多人在城隍庙啊看过之后就知道改过了，就不敢再作恶了，因为作恶将来要受果报，要下地狱啊啊。畏就是怕将来受果报吗？所以知畏则生诚敬，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啊，诚敬之心就油然而生了、啊、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，就会自成恭敬了。所以知耻诚敬，这是善啊。第三，要发勇猛心啊，知勇则能振奋，能够发勇猛心就能够提起精神，真正断恶修善。如果不能的话，就不能够啊发勇猛心。虽然知耻虽然诚敬，还是懈怠啊，懒散啊，因循苟且啊，最后还是堕落嘛，所以还是要受到三途的果报。这个了凡先生的改过之改过的方法，就是基于这三个条件。以佛法来看的话，这三个条件都属于菩提心里面的身心啊。菩提心我们知道起心论里面说到慈心、身心哦、大悲心啊。身心呢就是好德好善之心啊，所以这三条都属于好德好善啊，这是自利自受用啊，这是还是属于世间法。如果是要在佛法上有成就的话，必须要具足三心哦。 而且这三心是以真诚心作为基础的，啊，要真诚到极处那才行呢。第三，改过的方法啊，里面有分好几项啊。第一就是从旧事情的本身而改之，这种是从事相上去断恶修善了，但是心里面并没有改变了，只是强制的方式，效果不大。啊，若是从事上上修的话，他的目的是希求名利，希求别人对他的恭敬和赞叹，这是为自己的知名度而行善。啊，这种这就是不善之心了。行善事善心不善，那么他所积的善立刻就爆掉了，就不是阴德了啊。就是第二呢，就是明理而改之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啊，把它改掉啊。事理既明，过江自止嘛，这是第二种啊。明理就是对于吉凶祸福的大道理啊，事实的真相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种善因得善果，造恶因得恶报，这些道理与事实的真相很清楚，你就会有畏心了，害怕恶的果报，你就不敢再做坏事了嘛。过将自止啊，啊，这个过错就会马上自动的停止了。不但做恶事有恶报，我们要晓得，人动了一个恶的念头啊，都有恶报的呀。千万不要认为，哦，起心动念微不足道，别人不知道，我就可以乱想了，因为别人看不到我心里想什么。哎呀，那是别人看不到啊，天地鬼神看得到啊，佛菩萨天龙八部看得到啊，通通知道你在想什么啊。因为我们的念头一想，有个相不出来，你看你想哪一个人，那个人的相就出来了嘛。因为我们的念头起心动念是一种波动的现象，一波动的现象啊。几十年前呢，科学家呢都承认了有物质的存在啊，而物质的分析成为分子、原子、电子啊，现在讲的所谓的基本粒子啊，似乎有物质的存在。但是近代的科学家进一步的发现，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，物质只是一种波动的现象而已啊。这种说法与大乘佛法讲的就很接近哦，很接近哦啊。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所以确实是波动的现象。什么波呢？你看起心动念就是思想波，这就微弱的波动了。一念善一念恶的念头啊，太微弱，自己搞不清楚，还佛菩萨早就看清楚了，他们都有他心通。因为佛菩萨心很清净，以现在的人的说法，就是他的接收能力很强，极其微弱的电波他都能够接收到。我们现在收不到菩萨的波动现象啊，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啊，我们的念头就像大海的波浪啊一样，大波大浪啊。而我们的波动啊，无论是大波浪还是极其微弱的波动，念头只要一动，刹那之间都会遍满虚空法界哦，这是事实的真相哦。而且这个念头的速度之快呀，不可思议啊，比光速不知道快了不知道几万亿倍以上。所以各位了解啊，我们念头一动啊，自然呢，以天地鬼神佛菩萨他就感应道交了，非常的快速，所以他马上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所以物质的波动的速度比较缓慢啊，虽然它缓慢，物质的波动啊比较缓慢，心念的波动速度就特别的快，刹那之间就能够遍满虚空法界。如果我们用比喻来讲的话，物质的波动就像水的波动一样嘛，在池塘里面丢个小石头，水就起波浪吗？慢慢的就会遍满整个池塘吗？那么思想的波动就像无线电波一样，就没有障碍了，所以速度特别快。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面说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的啊，他的能力都恢复了，他能够天眼洞视，天耳测听，他心辨知。那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这种波动的现象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能够接收到哦。所以我们啊，哼，都是自欺欺人啊，我们还自己喜欢骗自己啊，自欺欺人就是耻辱。过去无量劫来，我们天天做这些错事，做这些傻事，是因为没有听到佛法，不知道事实的真相。这一生呢，我们幸而得到人生，听到了佛法，了解了事实的真相， 那怎么还不能够还不肯回头呢？所以只要回头，你肯回头，我们就决定不会再做错事了，不回头一定做错事。